彰显于天。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是因着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听到福音，并且将教会复兴的烈火越烧越旺。主啊，你已经复活，你带领我们这些基督徒奔跑天路。谢谢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感恩。我们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成为你征战的勇士，成为你是装传管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瓦器。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刚才我们一起来已经学习过啊，诗篇第32章的第1到第3篇啊。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其实有一些思想啊。其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我听到从2023年的2月8日起，在美国肯塔基的阿斯伯里大学呢，兴起了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一个复兴运动啊，或者是浇灌运动啊。但大家可能也知道，或者多少听到过这件事情啊。从2月8日，他们这个校园敬拜结束以后呢，就那天讲员就是讲了悔改认罪的信息。讲完敬拜以后呢，那个讲员就说了：“好，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了。若有人有感动呢，我们可以继续留下来祷告。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呼召呢，就有一些年轻人就留下来祷告、认罪、赞美主。接着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啊，所以啊，不光是他们学校祷告，他们附近的这个城市的人来祷告，整个美国祷告，很多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到那里去祷告啊，所以持续好多天，持续到现在，每天都有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啊，赞美敬拜这种圣灵浇灌和复兴的景象呢，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啊，当美国，当全世界包括我们华人的教会啊，开始了类似的这样敬拜祷告啊，然后有彼此的呼应、彼此的支持啊，所以我们想看到这一点呢，我们感谢主啊。当我们常常有一些失落、有一些灰心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不幸和悖逆的时代，在校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上，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愿意起来赞美敬拜主。这真是神莫大的恩典，这也是一个复兴的火花。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件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怎么样真正的认识神，怎样让我们能够在悔改认罪当中，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神，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参与神国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那在利未记的第6章12节里面有一段经文，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啊！因为我们知道，没有谦卑悔改的心，就不会去祷告；那不祷告，就不会有复兴。而真心实意的祷告，本身就是圣灵动工的印记啊！刚才我们唱了赞美诗，唱完以后，我们就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啊！我们每个人默祷，圣灵啊，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刚才一起也都有回应，也都有祷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重要的印记。那么我们在这里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或者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接受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我常常会问一些福音朋友，你为什么信主呢？最开始圣灵感动你的是什么呢？啊，常常没有人会直接的回答。有些人说我因为孩子的缘故，我要来受洗；有人说因为我家里遇到一个什么难处，或者我一个健康的问题，我要来悔改，或者说我要来认识神啊。有些不同的回答。其实我们信耶稣基督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谦卑的认罪悔改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个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悔改认罪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就有办法了。不是说我到这里来看看啊，我到这里来凭着我自己的推理，我自己的头脑思考思考啊，然后我就会信主啊。这个其实信仰就比较难呢，打动这个我们最终的要害啊。所以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我们紧接着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那么人怎么又会承认自己是罪人呢？ 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人怎么会承认？我们总觉得自己不错嘛，对不对？回想我们信仰基督的时候，就是说，只是摆脱当时的一种艰难的状况，因为或者我们会把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怎么会老要说承认自己有罪呢？这个话也不大好听嘛。那杀人放火就是罪嘛。我们努力学习、工作、出国，我们好好的交税啊，我们好好来敬拜，我们就是一个好公民嘛，对不对？好的基督徒了就够了嘛。啊，或者说我也改掉恶习啦，我过去喜欢赌博的，我过去喜欢抽烟喝酒的，我这个有一些恶习，我现在信主了，我就改了，这不就是悔改了吗？就够了吗？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认知上的一些误区或者盲点啊。那今天我们想到他们一次一次的这样的祷告悔改的复兴运动，让我们思想什么呢？啊，我们今天这里在想刚刚学到的那个诗篇32篇1到3节。就是讲啊，第一讲呢，就是说认罪悔改是得救成圣的最重要的前提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一样的啊，得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啊，为什么呢？这个大家就很明白，就是说，神赦罪的恩典呢，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同的特别的教导啊，和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赦免，得以成为基督徒啊，渐渐成为圣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那么撒该他站在那里，他就受上圣灵的感动嘛，他就对上帝、对主说了：“主啊，我以前是做税吏的，我以前欺诈百姓，做了很多坏事情。我现在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对吧？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所以那个耶稣这个时候就说了，他悔改认罪嘛，对不对？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因为他这个指的就是这个撒该嘛，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所以一个人信主必须明白自己是罪人，并且明白我自己救不了自己，我需要耶稣啊，这是一个原则，一个 basis，一个基础啊。那么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在成长成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时进时退，我们又会犯错，我们又求赦免，这全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叫张博士，他说，生命的标志之一是你当你明白自己错了之后的痛苦啊，就说当你其实明白了知错的话，知道自己有在罪中，自己有犯了错的时候，这生命是很痛苦。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你生命成长、要生命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奥古斯丁他也说，坦白承认自己的罪恶行为就是一个好行为的开端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他写了《忏悔录》啊，在这里面详细的阐明了他一生当中的思想经历啊，特别是说明了他一生的种种的不合神心意的过失和罪啊，来见证神伟大的赦罪之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2章11到15节，还有希伯来书里面呢，大家都知道就记载了摩西的故事，对吧？啊，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英雄。对不对？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杀他的以色列同胞，他怎么样啊？他不是找个借口躲起来了？哎呀，这是他们的事儿，是他们的恩怨，我不管。他是见义勇为，两肋插刀啊，他就冲上去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当然，他也怕被通缉抓捕嘛，他就逃到了米甸啊，在那里就度过了漫长的40年。在那里，他娶妻生子啊，谦卑下来认自己的罪。所以神就预备他，呼召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知啊。可是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一旦认罪悔改，就会被神所拯救，被神所改变为一个得上帝重用的义人，最后去彰显上帝的公义啊。这是一个像一个三部曲一样的啊。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 这也是一个罪人得救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当然，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耶稣的很多的门徒，对不对？11个门徒啊，还有保罗啊、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等等，包括你我啊，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当然，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但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啊。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我们的整个的得救成长，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里也有许多不认罪悔改的例子，对吧？啊，那法老王怎么样？他是硬着心的，他一次次反悔，不让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新约时期，也有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口口声声的说要守律法，可是他们就是不认罪。哎，你说他读圣经也读得很多呀，他也祷告啊，不是，他这个不认罪是什么呢？是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他就认为他们很忠心于这个耶和华，他们守律法，他们一心也盼着弥赛亚来，可是他们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或者说故意不承认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以色列人就在撒旦魔鬼的蛊惑下面呢，甚至将耶稣就送上十字架了啊。我自己想想说，其实我们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常常啊带着自己的一些偏见啊，一些想法，我们是留恋这个世界。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和上帝讨价还价，我们也不肯接受上帝的呼召，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一直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一直是怎么讲呢？就是种种的顾虑啊，就是也不肯放下自己，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到我到57岁，我说57岁了，再犹豫的话，转眼就是百年了啊，所以我那好，我说我放下过去看重的一切，我就去硬着头皮啊。靠着圣灵，我就去读神学啊，我就那个就去全职服侍啊。我自己这个，其实我也是知道，我自己常常啊，不光是不认罪的问题，我也还硬着心，我也不太这个愿意背神的呼召。我知道这条路也很艰难的啊，我知道自己也不配啊。当然，上帝也是一次一次的圣灵来感动我啊。所以我自己知道，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又嘴很硬。啊，我们就不肯认自己的罪，而且呢，用种种的理由来抵挡上帝的一次次的呼召。那么，当然，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认罪，那为什么又要认罪呢？就回到第二个问题了啊。第二部分就想着我讲的说，之所以要认罪呢，是因为我们认清了罪的特点，它的危害啊。因为如果不认罪的话，你这个罪就在你的身上。这个罪的特点是什么呢？罪的危害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要认清它的特点和危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比较能够容易做到认罪。我们就是呢靠主来得赦免的。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在这段话里面很重要。那么讲到罪的特点和危害呢，其实罪是广泛存在的啊，包括个人性的、社会性的。那我们通常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是有原罪的，对不对？又有本罪的啊。那这个罪呢，是阻挡我们的得救，是我们的生命无法更新的啊。那么所以因为有罪，所以我们不认罪的话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建立，或者是一种很脆弱的关系。那当然，教会就更没有办法复兴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悔改认罪，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首先也要再仔细的反思，到底罪有哪些特点危害呢？我大概归纳了这几点啊，我自己的体会，大家也可以继续补充啊。我觉得罪第一点大家都很明白的，就是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神。啊，也许很多人说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导师，耶稣是一个哲人，耶稣是一个我们的先知啊。可是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真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罪性的核心表现啊。在耶稣诞生以前，以色列先知曾预言说有童贞女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以马内利，对不对？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与神同在嘛。可是我想起就是我们的《论语》当中呢，其实也有过一句话。叫祭神如神在，就是我们要祭祀天地啊，我们要祭祀神，好像呢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啊。大家注意，他是祭神如神在，但是神到底在没在呢？其实那个神并不在 我们常常说要与神同在啊，但不是呢，如神在，好像神在，不是，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那是以马内利，神同在，不是如神在啊。所以，一个神同在的世界和一个如神在的世界，这是一个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一个差别啊。很多的人，他们信自己不知道、不认识的那个信。啊，信那个神其实就是迷信，一个没有神存在的一个世界，人就吃吃喝喝呗，对不对？人生就是过眼云烟嘛，转眼30岁了，50岁了，80岁了，好了，走了啊。所以神同在构成的信仰，是上帝这位创造者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注意，神同在啊。可是像《论语》当中讲的，如神在呢，它只是一种偶像崇拜。以自己想象的宗教去弥补一个残缺的世界，啊，所以无神论者认为神同在是不可能的，最多如神在，好像神在，啊，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就是人虚构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种精神的鸦片，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对我们说话的话，那基督教信仰只是一个理念，我们知道，好像。这是一种很好的说法，是一种劝人行善的一种很好的理念，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渴求的真理。我们对人生的忧伤只能够继续下去，我们没有得救，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那么我们其实还是一团迷雾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真实的与我们同在，这不是一个原则和理念。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多年，我们自己有一次一次的经历，我们有一次次的感受啊。所以我就请问你，道成肉身这个与神同在这个最高的启示，大家有没有领悟，有没有感受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用我们听得懂的话告诉我们真理，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啊，一次次的给我们得救的原真理，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啊，这两个部分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有得到生命，对不对？这个生命又成为圣洁，所以他是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悔改认罪，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富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他这里有讲到，我大家可以看那个啊，屏幕上应该有。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没有帮助天使，乃是帮助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他就说，上帝是帮助了我们，他释放了我们，是让我们回到神本来创造人的那个美好的天性、美好善良的秉性的那个一个层面上去的啊，这是一个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生命啊。那这是一个。那如果我们不是不肯承受耶稣，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我们第二个看说，如果我们以人为本的话，我们还是从骨子里来讲，我们还是不要上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罪啊。这个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否认一元论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自己逃避审判者，就找到了一个借口，对吧？也导致了我们对罪的一种推诿，仿佛罪好像就是有冥冥中的力量去负责的。今天为什么我犯罪？不是我自己的负责，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责任，是因为老天爷你不睁眼啊，老天爷你不管我啊，这个老天爷不给我一个好的决定，不给我一个好的环境。这个，所以常常我们得了好处，我们就自以为得意。我以人为本嘛，我什么事情出发做决定啊，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大脑，我以自己为中心考虑，对我有没有好处，我做这件事情。我不要上帝的呼召，我不要上帝对我来讲话，不要上帝来祷告当中听上帝来对我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好处了，我们自以为得意，有本事啊，我有本事啊，我有眼光啊。对不对？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责怪上帝了，啊，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铺天盖地。可是到后来呢，我没有罪，那都是上帝就成了替罪羊，啊，所以人的肉体和情欲呢，其实不是只是我们的那种感觉和我们那种行为，其实它是指的一种罪的诠释，对于全人的那种支配力啊，不是肉体本身，它是罪的本性。 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认清这个悔改认罪的意思，就是你不认清这些对我们的危害和伤害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教会复兴，那个是差得很远的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常常也讲到金钱的事情，它这个其实是不是指财务的本身？它是指这个财务呢，使人陷在贪婪的罪的那种可怕诠释。我赚钱，我交税，我奉献，然后我自己啊，衣食住行我安排，这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一个很。其实有了钱以后，我们也能够很好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生活，对不对？我们大家可能复活节也都各自都去了不同的地方啊，参加营会的。对吧？也可能或者说去度假了，探亲访友，这东西本身都是中性的啊，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你想想看，一个输赌输了的这个输红眼了一个赌徒，对不对？或者吸毒的沉迷在吸毒里面的那些人啊，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些全是那种罪的诠释，对个人的一个支配，你根本就像一个网络一样，你挣脱不掉啊。这种罪的诠释，它弥漫在我整个人的生命里。包括肉体，包括灵魂，包括身心灵，包括我的思想、情感、意志、理性、灵性全没了，对不对？我以人为本，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那个罪的诠释，我完全我没有了，我听不进上帝的话，我不要上帝啊！所以说，这个在圣经里是对一个人在最终无力自拔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描述的啊。所以说，在加拉太书5:11-19-21节讲到的这个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啊，行这样的事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啊。那当然，哎，我不知道你们了啊，我自己常常也会自我辩护啊，我自己说我的精神是很崇高的，我也是追求理想的啊。不过我的肉体不争气啊，我的心呢管不住我的身啊。我怎么样？我当初我靠自我的奋斗啊，我也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也能出国了。我一路打拼成今天这个模样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回想一下，我们常常都有一个个人奋斗史，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也是不管怎么样吧，也算一根葱吧，好像是对不对？有这种说法啊，人家说那个猪鼻子上插2根葱装象啊，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也不错吧，总会为自己留一个安全地带啊。那么常常对这个一些错误的做法，包括得罪神、得罪人，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无辜的，啊，我们得罪了别人，我总会找到很多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过失，然后把这个过错就归在人家的身上，啊，然后别人有些意见的时候呢，啊，或者一些好的建议的时候呢，我明明知道大概也不错，有点道理的，啊，我也应该听进去的，可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说三道四，啊，甚至有时候哪怕自己的配偶讲。自己的配偶应该是说最讲真话了。你看看你今天这讲到没好好准备吧？你看讲成什么样子了啊？他会这样说他，我还说哎呀，你不要讲了，你啰嗦啰嗦，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总是别人是这个替罪羊啊。所以我们不喜欢一个不敲门就进来的，你不敲门进来，你干嘛进来呀？那上帝不敲门进来了，你怎么样？你也跪上也要怪上帝啊？我们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啊。所以我相信我想，如果我们要真的是要复兴的话，我们从自己做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人性啊，是有罪、有限和无力的啊，就是是这个我们总是这个生活总是处在一种稀缺型的状态啊，很难讲。我这个体会就是说，我们稀缺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缺钱，当然大家都会觉得钱还不够用。现在物价上涨嘛，通货膨胀，对不对？钱不太够用，可是但这是能看得见的。什么都涨了，工资不涨，对不对啊？这个大家可以说起来说对，三高，我什么都高，工资不高啊。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就是我们的稀缺性的状态，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我们对属灵的东西不大，越来越没有胃口。我们觉得我们也得着了，不大概也差不多都知道了啊。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稀缺性的状态是我们生命当中缺少一个对神的向往。和一个更渴慕的一种状态，我们起初的爱心渐渐的淡薄了啊，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很必然的一个可能性啊，一个，所以我们人类其实我们的几千年来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人的主旋律都是为温饱而战的， 我们真正体察到幸福的人其实少而又少的。我今天在座我们这里大概30、50个人吧啊，我会问你，幸福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大家怎么会回答？我不知道啊，你们自己回答自己。我觉得还好吧，但你为我问我很幸福也不见得吧，就是啊这个，所以。有时候新闻记者到大街上问那个老妈妈：“你幸福吗？”“我幸福什么呀？我又退休不过院，我幸什么福啊？” 那你要问人家有幸福，大概直接说我很幸福的人不多。大多数的国家啊，都是在饥荒、瘟疫、战争中度日如年啊。我这是从历史的长河来讲啊。今天我们的日子其实比100年以前那个。那没法比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吧？啊，所以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这种洗脑，让我们会努力靠自己的力量来自我奋斗。我们从底层做起，含辛茹苦，3年不鸣，1鸣惊人，对不对？这是一个想法。世俗主义的泛滥，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一切讲钱的社会风气，都容易让我们，包括基督徒，也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在我们身边太多的人看到是他们，特别在我觉得在中国啊，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察言观色、投机钻营，很多基督徒也不例外啊。所以我不是讲别人，我们有常常反省，需要反省自己的。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到平安喜乐，感觉到真正的能幸福呢？那真的是靠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其实就是一个最幸福的状态。我们今天能够为主而活，我们能够传扬福音，其实那就是一个幸福啊！当然，这个我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有机会再讲，好吧？好，那罪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忘记上帝的公义慈爱，放弃原则，妥协动摇啊！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社会啊，不光是中国啦，不光是美国啦，德国很多人对我们基督徒逼迫还不是直接的外在的逼迫，在德国至少还没这么多，对不对啊？有讥讽啊，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面对不公正的社会和黑暗的现实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啊，就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呢？沉默，一种呢是起来抗争，对不对？那我在这里讲到说，永远沉默，我们允许沉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说真话，不说真话就是沉默，我不说，但是我绝对不能说假话，我不能说谎言，我不说真话，我是暂时的沉默，但是永远的沉默是有罪的。不要以为自己不作恶就是好人了，我不害人手上就没有鲜血了，或者没有当打手就不是帮凶了。我们可以选择默默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但永远的沉默是一种逃避，一种懦弱，一种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啊，这个是这样区分的。我们在一个强权下面，在一种特定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像摩西那样拔刀相助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来挺身而出去抗争，这是我们的有限性。啊，我们得承认自己的懦弱，一方面，啊，我们一方面，我们靠主求主来伸冤，我们祷告啊，那这个我们自己种种原因不能挺身而出，我们不可以去责怪那些挺身而出的人，啊，不能在灵里面为他们祷告，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欠缺啊，所以我自己。我也知道，在最近前这三一个礼拜以前，我看到一个董志明啊，就是被判刑9年，他其实是拐卖啊那个妇女啊，或生了这个7个孩子吧，8个孩子啊，然后那个徐州女就是被拐卖的一个妇女嘛，那当然在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在美国有很多牧师，他们就签名嘛，要营救这个妇女啊，那个表示说要打击在中国的拐卖妇女的这个体系这种做法啊。我当时也签名，我跟我太太都签名了啊。那当然，我们没有要求，我们也没有呼召说弟兄姐妹你们来签名，没有。我们也在我的所在教会等等，我们也都没有啊。一年以后，今天啊，上帝是公义的啊，就通过这个司法机构至少把董志明判了9年刑，其实判得很轻，而且就是说他是家暴啊等等，没有说他拐卖妇女，没有说他强奸，没有说他虐待啊，这个三个重要的罪名都没有。啊，那至少，但是把他现在判了9年，以后怎么样？至少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能够呼吁这个中国社会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大概有100多个牧师等等签名，我觉得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做了一个我应该做的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那 在这个种事情上，就是我就想到说，上帝跟我们讲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这经文短短的四句话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啊。那么我昨天有前天我又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在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五月花的教会啊，有63个人当中，后来又有路上有一个孕妇又生了一个孩子，一共有64个人。他们经历3年半的逃亡，最近就抵达了美国。哦，这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啊！他们就最后啊，上帝的这个把这个教会的这个64个人就到抵达了美国啊。那个他们是跟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啊，用脚投票啊，他们选择了离开中国啊，选择了来到自由的美国啊，非常震撼这个消息，大家就可以上网去看这个消息啊。我看到以后，我也是觉得说，上帝的公义慈爱，他是一定会帮助或者解救在被逼迫的这个基督徒当中啊，给他们一条出路，因为他们这个教会要被解散，这个教会不允许聚会等等等等啊，所以他们最后逃到了那个韩国，后来又到了那个泰国，最后在泰国被救出来，然后就到了美国啊！想到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就是有很多感慨万分的事情。不，这又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们有机会也是再分享啊。那好，人的这个罪呀，它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又视高科技为神啊，认为高科技甚至于会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弟兄姐妹，这个觉得是不是一种罪的特点呢？啊，它很巧妙啊，但实际上它就不用另外一个神来代替我们这现在这个耶稣基督啊。大家都知道什么 ChatGPT。啊，三呐、啊，四啊，现在有的人这两天说有五都出来了，对不对？啊，那有人说你不玩 ChatGPT，你免谈了。哎呀，你这个落伍了。那我是说，哎呀，我也71年，我真的我后来我儿子也帮我就装了一个东西，我稍微上去，我问了3、4个问题啊，那个什么是叫动态清零啊，然后第二个问题说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啊。然后会不会进攻台湾呢？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啊，我说，然后教会复兴大概应该怎么样的一些特点呢？我发现我大概问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那你可以试试看这几个答案，你上去试试看都没有答案啊。我是国外的，我不是国内的那个，他就是说呢，这些都是预测性的题目。ChatGPT 它是把现有的资料可以归纳成，给你归纳成一篇很好的文章，讲稿都可以给你现有的资料，它给你马上归纳成了，很好。它不是给你预测的，那明年是不是要经济衰退啊？它都没有啊。这个，所以我就说啊，年龄当然大了，不会玩呐、啊。我跟我儿子说，我不会玩。我儿子说，你年龄不是问题，他说你这个思想和行动的僵化才是问题。他说。对不对？哎，这个东西，这个不接受新鲜事物才是问题。弟兄姐妹，年纪大的人常常被孩子们挑战了，真的，我难道思想行动僵化了吗？真是有点僵化，手指有点僵化，慢了，打字也打得慢。但是真正的问题，我就探讨了。我说真正的问题，你是不要视高科技为神呐、啊，就像以色列人视金牛犊是神是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科技突飞猛进，不表明我们今天的人更有智慧，更有审美观呐、啊！啊，几千年来人的罪性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糟，大家同意吗？人工智能可能在计算和重复操作的领域里面超过人类，它的优化结果可以提高效率或者释放个体的潜能，但是科技的进步不是让我们的时间和人生更有价值，不会的，反而是大部分人的自主能力和认知弱化了。啊，没有正确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有的技术都会是将人变蠢的工具。我整天如果打 Game Boy，哇，那个第一名、第二名打得津津乐道的，都打通宵的。第二天我不用去上班了，我第二天不要去考试了。我结果我发现我后半生啊，对我一个这个人生道路会产生很大的隐患。第二天礼拜天，我教会去，我没精神，打哈欠，我也不知道牧师在上面讲什么东西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啊，人工智能收集我们的数据隐私，让我们上瘾、焦虑、恐惧，让我们消费，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仰的话，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人越来越像机器。 那电子垃圾越来越多，我们每个人点赞点赞点赞，其实那都变成什么？变成可以买卖的流量了。真的很可惜，有的时候我说教会弟兄姐妹，你们看看后面的那个书架，摆满了那么多基督徒的书，我看没什么人借啊。有最近看过书的人举手，有吗？看过完整的，最近一个月里面完整的看过一本基督教信仰的书，有没有？没人举手，我真的心里面很难过啊。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也比较爱读书，可是我说实在，我最近几年我读书也少。常常就是看看一些基督教的文字啊，那个微信叭叭叭叭叭翻一些短那个短的那些贴，我们也会慢慢养成这样的一种消费习惯了。对，所以这个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阶级固化越来越加速。我们不从圣经中得智慧的话，我们的子孙呐，你不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是的，都变成木头人啦，都变成统治者的附庸啊，都不需要创造，不需要思考。我们交出我们自己的自主权，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不能寄希望于这个商业经营的良心发现，或者那个政客们的宏大叙事啊。我这个不是光讲中国的政治家，我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家，我包括我泛指的啊，宏大叙事，我们要大国崛起，我们要这个什么叫。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啊，等等等等啊，我相信啊，少数人的贪婪野心会毁灭我们所有人啊，特别是如果高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啊，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当然科幻小说有个词叫技术祭典，就是一个假设的未来时间点，对不对？机器人它不仅像人一样可以对话、读取情绪、收集、处理那个信息、做出反应，并且甚至于超过人类的智能水平的那个时刻。就变得无法控制、不可逆转了，取代人类的工作，很多人会失业。那个还不是最糟的，那什么，它会导致人类文明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哈哈，毁灭人类啊！所以马斯克他当时那个也是 OpenAI 的那个第一个的投资人的，后来他退出，因为那公司没有照他那个办法去发展，就是怎么样监管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所以他现在这次 ChatGPT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用了 ChatGPT，他就说这个程序好用到吓人啊！我们离强大到危险的 IE 啊，这个德文叫 IE，就是 AI 啊，已经不远了啊！这个马斯克他，我相信他还不是基督徒，但他还是有很有眼光。他说，人类未来如果毁灭的话，有三种可能性，弟兄姐妹啊，其实圣经里面也讲过嘛啊，有四种对人类最大的危害啊。那他这个科技就是说，致命的病毒攻击。啊，人类被致命的病毒攻击，或者呢全球性的核战争，或者就是被这个人工智慧反制，就三种。啊，这个其实它是用一种比较具体的一些形象的这个来说，这圣经里其实都早就有说过啊，人就是最后毁灭啊，那个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要是大审判，然后人类这个旧的世界会毁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一点，就是说人类曾经这个上帝曾经赐下挪亚方舟给当时的人一条活路，对不对？这个挪亚方舟给挪亚这个他们一家八口这个一条活路，他们坐上那条船。我们中国人那个船字就是舟旁边上面一个八口啊，八口之家上了船，我们得到一条活路。那他现在耶稣基督让我们灵魂得救。啊，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有平安喜乐，同时又有爱心，又有分辨的能力。啊，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来赐我们新天新地，耶稣才是人类命运的主宰。弟兄姐妹，我们深信这一点，而不是高科技是人类的主宰。啊，弟兄姐妹，那这点如果是我们不认清的话，我们确实是容易，其实就陷入另外一个罪的一个陷阱。啊，当然，我在这边还有举，我这个后面大概第五点，你看那个投影下面，就是如果和耶稣教基督教敌对的话，那很多地方都是有离经叛道、逼迫啊，基督徒被边缘化，成为替罪羊啊，那个包括现在很多的地方啊，银行停止这个基督教的团体啊被关闭这种账号或者不接受他们。或者保险公司不接受他们的那个基督教的那很多的这个业务啊，理由就是说反洗钱法，理由是对教会的团体和个人背景要做充分的调查 啊，像这种大公司，这个奥尔玛、苹果这种公司，利用他们的公司这个影响力，他们常常限制教会啊，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做法是敌对基督教的这个做法啊。那当然还有就是啊，这个人的罪行就是虚幻的口号满天飞的啊。那我们经历过10年文革嘛啊，当然我们在座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啊。那我们又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走到了开始走向另外一个反面了啊，另外一个方向了啊。那当时是啊，我相信我们经历过的是在中国的那几十年，就是经济上国营企业啊，这个股份化呀、房地产、绿色能源呐、啊，这些一浪又一浪的啊，这个波浪，这个每个时期的特点，中国人涌出国门，到北上广闯荡啊，到非洲淘金。然后从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质疑，到民主自由的追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其实仍然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真爱的社会。啊，我心里面其实挺难受的啊。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妈妈在3个月以前，就是上一次我们跟你们讲到以后的不久，也是三天啊，那个新冠得了3天以后啊，妈92岁的我老妈妈也就去世了，连送医院都送不进去啊，那个。然后开死亡证书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妈妈怎么会死的？我弟弟从美国赶回去的嘛，他可以那时候他因为是香港通行证开，不需要签证，他就赶回去了。12月份的时候，那他说我妈妈就是新冠得了新冠3天死了。他说不会吧？他说还有什么其他毛病吗？我弟弟说没有啊，就是他心脏有一点点那个早搏现象。对对对，好，就是心脏病死的啊。你要说新冠。死的，我就不给你开死亡证书，啊，你说是早搏去世，我给你开死亡证书，你今天就可以去找殡仪馆。问我弟弟，就我以前我在这里已经跟他打过那个预防针，我说可能就要这样说，结果他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那我弟弟无奈之下，那时候就签字了啊，拿到证书以后就要送殡仪馆，结果也送不进去，那个尸体堆满了，啊，更不要说怎么举办仪式了，那怎么办？后来我妈因为以前是。那个怎么讲，就是遗体捐献，所以最后我们自己花钱啊，3、4千块，叫了一辆车就送到那个指定的地点啊，总算把遗体送出去了啊。这个事情不是我个人家里的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它是整个社会性的啊。那我们慢慢我们就讲到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正的发展，它为着它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国家，它是有信仰的国家。是为老百姓谋福的一个国，造福的一个国家啊，不是一个靠造假和梦想来支撑的社会，一个不知反思、唱着岁月静好、不知下一场灾难可能或者已经在降临的一个社会的啊，是一个也不应该是一个同现代文明渐行渐远而又想主导社会、主导世界的一个社会，一个对上帝和耶稣没有敬畏之心的社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中国人，我自己当然爱国，我是说希望国家能够往好的方向走，啊，能够民族能够被复兴振兴，然后基督教信仰能够成为我们全民的啊，这个我们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啊，那个一个信仰啊。那在西方和美国其实一样的问题，左派政治正确，强调觉醒，用反对种族歧视包装的这个什么社会主义的这种狂人思潮啊。其实归根结底，这种虚妄的口号就是要基督教信仰。我们讲到归根结底，都是不要中国不要耶稣基督，美国也不要耶稣基督啊！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纪，其实就是魔鬼向四处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在海德堡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选择自处呢？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怎么样向罪人传福音呢？我们只有自己也悔改认罪，我们才能够向别人去传福音啊！所以讲到最后一点，我相信说还有一个颠覆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不对？美国人他现在最近啊，他就讲到说，这个变性人呐、啊，同性恋变性人这个比例增加到了人口的7.2%，从过去的10年增加了1倍。什么叫百分之人口的7.2%呢？大概算下来是1800万人，他们认同同性恋，他们认同变性人，啊，这就是左派政治的后果。多元化好是好事吗？多元化体现了自由包容的美国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吗？啊， 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现在拒绝给同性恋证婚，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会违反法律受处罚，这不是太荒谬了吗？这个，所以我相信这些方面全是人的罪性的表现，一个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还可以再接着往下思考，接着写下来，还有很多啊。那好，我就想到认识了罪的这个危害和特点，我们想那个是诊断。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开药方怎么办？求主，这是我第三个想跟大家讲的，求主帮助我认罪悔改，更新生命。我这里找的诗篇第139篇23到24节，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太容易受迷惑，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了啊！这个是在《生命记》的11章16节里面的记到写的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沉迷于金钱、权势、肉体的享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养成了坏习惯，这个是我们灵命中的未得之地的。大家看过那个新约吗？像看到有一个格拉森人，对不对？他们见到耶稣基督，他宁愿被巫鬼附着的人住在他们的中间。他说：“耶稣啊，你不要来治疗他啊，你不要让我们的那些猪啊，这个财政收入受到损失。你们不要把这个鬼从这个赶猪的这个人这个猪里面呢，这个赶走。”那个人死活我不管的，你不要让我们的这个猪的这个生产繁殖啊，那个受到影响。结果那么多猪跳在海里去了，我们不要你这个人来，你给我们捣乱啊！他把耶稣赶走了啊！这个路加福音第8章26到39节记载了这个故事啊，所以我就心里想就说，我们要对付自己，要反省自己啊，其实也是这个要知道我们的太容易受迷惑了。啊，我们既可以反省自己的，我们要钱还是要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要钱的。我有高工资的话，我就选择很多做出一个我宁可就是说我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也许高工资就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也许没有教会，没有那个团契，那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在海德堡教会其实已经很多年在教会的服侍了工作，可是我为了某种原因。啊，或者是因为个人什么原因，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宁可就说没关系，我就离开神或者没有教会，那个也不是重要的事，他就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啊。这个很多例子，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接触到了这个，所以我相信主是接纳喜悦悔改认罪的人的啊。大卫犯罪，他并没有被祝福，并不是说哎呀，你看大卫也犯罪了，我也可以犯罪。哎，大卫也是蒙神喜悦的，犯罪没关系啊，只要这个祷告，我们上帝一样能喜悦啊。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个重点，不是他犯罪还是被祝福，没关系，我们犯罪小小的没关系啊。他犯罪了，先知用比喻提醒他，劝诫他。那上帝在神的面前痛改前非，痛哭流涕，他为自己的罪。被神对付以后，他才得祝福，这是一面镜子啊。这个先后顺序不是倒过来，不是说他反正这个人是得祝福，我们反正成为基督徒了，我反正得祝福了，犯错没关系，上来说那个上帝会饶恕我的啊。知耻近乎勇啊，在诗篇51篇里面就看到大卫，他不是放任。神不是放任大卫犯罪，不是放任我们犯罪，而是我们认罪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重新亲近神、被神接纳的一个关键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反省啊，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得罪了耶稣，我们会要大大的忧伤啊！这是我们悔改认罪的一个，不是认为无所谓啦，我这个事情啊，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做错一点没关系了，灰色地带啊，正常正常啊，这个马无夜草不肥呀。人无外财不富啊，就是觉得好像常在河边走啊，身不由己啊，什么人在江湖，像这种类似的话，从小我们就听了很多啊。那这个如果这个叫哥林多后书这个7节10章，他就讲，他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哇，这句话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真是觉得拍案叫绝啊！就是我们有两种忧愁，我们常常说，哎呀，平安喜乐啊，一日的难处一日当啦啊，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啊，对的，没错的。我整天想，哎呀，明天我的公司要破产了，后天我要失业了，这个忧愁叫人死的，这个死是灵里面的麻木啊，不是人的肉体的死，是指这个啊。那但是这个是需要去掉的，可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去忧愁呢，我就会想说，哎呀，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对不起神，对不起人，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就对人也表示抱歉啊。那这样呢，上帝所喜悦的啊。就举个例子讲，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哎呀，三次不认主没关系，我第四次我就认他就好了。不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大大的悲伤痛悔，他是依着神意思去忧愁啊。他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上帝问他：“你爱我吗？我爱你，你爱我就是牧羊我的羊。”啊，那这样的话，重新回得到上帝的这个，那他自己是忧伤，得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犹大卖主以后，他也后悔，对不对？那这钱我不要了，还给你，不要你拿着吧，我不管了。他这个后悔是什么？是世俗的忧愁以至于死啊。他没有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上吊而死，对吧？啊，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圣经里他是将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敬拜偶像啊，那不荣耀上帝人的名，不荣耀上帝的名，我们贪图我们的人的情欲满足，上帝将这种情况都称为淫乱的啊。那实际上就是说，我想讲到的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些都是其实讲的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出卖灵魂的常常是瞧不起出卖肉体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看这个人啊，这个妓女啊，这个贪污犯啊，贪官啊，他们真的是出卖肉体，而出卖这个自己啊。可是呢，很少有人讲到说出卖灵魂的，他们这些人出卖灵魂的，他瞧不起出卖肉体的。可是呢，这个不承认灵魂的存在。灵魂不被出卖了，啊，只追求肉体的享乐，其实肉体是卖给了罪恶，啊，那罪恶面前人人平等，你出卖主耶稣基督的，其实比那些出卖肉体的更可恶，对不对？犹大就是出卖灵魂了，他出卖主耶稣基督了，他比他嘴巴上还看不起那些出卖肉体的那些穷人啊等等，那犹大他不悔改认罪。他出卖灵魂，他不悔改认罪。如果我们不悔改认罪，我们也会出卖灵魂，我们也会背叛耶稣。那我们要反省的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决心不活在罪中，追求圣洁，做正确的选择。那悔改的意思，其实弟兄姐妹就是要改变方向，不再走过去走的错路，对吗？你不是嘴巴上悔改悔改，第二天照样。不是的，悔改的意思说，我昨天做的这个错事，我不再做了。那人追求一直的蜕变啊，这个，跟十字架、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一样的，我不是追求表面上看上去多属灵啊，而是我真的悔改以后，我将生命全托付给神，天天冒死啊！你不要我们去死去，就马上就去那个，像那些邪教那样的去。把房子卖掉，辞掉工作，就去准备去见耶稣去死，不是啊？他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悔改认罪，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老我的这个死当中呢，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这个陶书有这样的表述的，所以求主让我们降服下来，向你祷告，并真正的明白，我不悔改认罪就没有办法更深刻的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认知更加僵化固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每个人都需要被理解、被连续。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有限卑微啊，我们也要彼此的这个搭配，彼此的这个怜悯啊，一起共同啊勉励共同前进啊。我如果不悔改认罪，我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我是不会谦卑下来顺服神的。我自己反省啊，如果我不悔改认罪的话。我会失去与主亲密的关系， 我会失去弟兄姐妹的信任和自己内心的喜乐啊！我如果不悔改认罪的话，我就会放任自己坐吃等死，我不再去传福音。我对所有不公义、不敬虔的现象，我熟视无睹。哎，干啊，灭干啊！你们该怎么样怎么样，我看不见越来越变得自私、自怜、自爱，对信仰的怀疑会越来越日益增长，甚至会产生对永恒和天堂的那种虚幻感。对死亡有越来越大的恐惧感，我自己反省自己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求主救我啊，求主帮助我，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认识到这个悔改问题，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啊，所以回到第四个题目来，最后一个题目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第8节讲到的，其实就是要我们圣灵充满、迫切祷告，才能来复兴教会啊。那有一位姐妹，她参加了一个营会以后。他跟我写信，他就讲到说，我参加了这个祷告，那个就是24小时的祷告啊，我看了这个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肯塔基的这个报道，然后呢，就是不是肯塔基啊，肯塔基的那个这个大学嘛，Esper 的这个报道，然后呢，我一直流泪不止。他说，我们要把这个祷告复兴的火也烧到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那我就跟他讲说，是的，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就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终结才来到。哦，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后来我参加了那个生命季刊的那个祷告，哦，我也上去一起祷告。哦，我相信神复兴的功是要一点点兴起来，我们众人都要被激动起来啊，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海德堡教会引领我们，纽伦堡教会引领我们，英国史达特的团体、科堡的团体，我们这些人都要来加入敬拜的行列啊！那个这个认识耶稣基督、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啊，就像水充满海洋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2000多年来教会的历史上有多次的大福音、大复兴，今天让我们再次经历复兴，因为耶稣快来了所以这个。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他写说：“他说，你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啊，所以啊，我们今天这里在分享啊，我们现在在这里，分享，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一起啊，走一条正确的人生路，就是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啊。我们罪得赦免以后呢，我们就接受耶稣，我们更新了生命，我们就跟随耶稣。那成为圣洁的话，我们就要活出耶稣。那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委身教会了，我们就是等于是把自己献给耶稣。那我们一起来复兴教会。一起来复兴海德堡的教会，一起来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就像圣经中所记载，耶利米书20章第9节记载的啊，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真心实意的，是撕裂心肠的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海德堡教会被你大大的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重新出发。我们一起来祷告，迫切的祷告，为我们个人的灵命复兴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复兴来祷告，让我们成为海德堡的华人，海德堡社会的这样一个盐和光。就我们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关怀的教会。求主也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阿斯伯里大学的复兴。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勇士，成为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瓦器，成为一个复兴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主大大的使用，大大的复兴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